亲爱的惠众家庭，我们愿你们能够有一个有祝福的五旬节。我们是这样的，需要。圣灵的、成圣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主啊，我们需要圣灵来将基督的功向我们展，基督的所做的功向我们展现，让我来再一次读这个五旬节的经文。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今天早上，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会思想关于五旬节的主题，就是圣灵的浇灌。我们会思考三个点，是圣灵浇灌的时刻，圣灵被浇灌的方式，还有圣灵会浇灌在哪些人，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的经文说，五旬节到了。五旬节这个词，它是从这个数字五十而来的。五十呢，它代表着成熟、完整，它代表着那个时间是完整的，所以是一个喜乐的时间，一个预备好了让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所以这个数字还有五旬节的意义，就是在三个方式在旧约当中是被建立起来的。所以第一点是五十这个词，指向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筵席。第二个非常重大的被上帝所建立的一个筵席，是跟逾越节有关的。你知道逾越节是以色列人要纪念，因为当他们如果他们的门楣被放上羔羊的血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被毁灭。然后逾越节的第二天也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就是他们会收割，然后把第一岁带到圣殿的主面前。所以在这第二个筵席里面，两个饼被献给主，这标志着在逾越节的开始的工作已经完成。然后这个祭司会说，主啊，我们这些是献给你的，就是我们从你的手中得到的收获。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耶稣他在他复活的第五十天 他赐下了圣灵，这不是一个巧合。所以，上帝选择了50天之后来收获，福音的果实。成千上万的人被聚集在一起，他们被圣灵救赎的功所充满，所以现在你可以有一点点对这个五旬节这个词能够有点理解，所以五旬节它完完全全的到的时候，就是当时间对的时候。是上帝所悦纳的时间，上帝选择了什么时候来收获？上帝让这个时间是，是整个世界的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被救赎。所以你会想，现在这个福音。带向了整个世界，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审判日，我们这个福音还没有被全部的成熟。但是你看，福音现在在被传扬出去。你去思想，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福音只被放在了以色列。现在呢，你看到在。新约时期，通过五旬节这个福音传向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很戏剧化性的一个改变。所以五旬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宴席日，对于教会来说，去思想，这是对整个世界来说的，而不是整个地方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思想上帝在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收获的工作，我们也为那些那些收获能够这个收获的果实能够在整个世界展示出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所以这个完整的这一天就是五旬节。那第二点呢，就是五十这个词。也反映了上帝赐予在西奈山上赐予他的律法，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出埃及记20章所读的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恰好在上帝在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50天给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律法来自于上帝蛮有恩典的盟约。所以在五十天，在以色列人他从埃及地被解救出来50天之后，上帝亲自显现，他把律法给了摩西。所以，虽然上帝借着圣灵使用了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来让我们看到自己，但是你看这个主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蛮有恩典的带领，这个生命的律条就是为了信徒所建立的，所以这个律法就是好像。耶利米书说的，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样的律法就是上帝他是向他的民施显恩典的一个方式。哦，主，我是这样的，就好像大卫他说，哦，我是这样的爱你的律法，我日夜思想。所以那些。被 从埃及地被救赎出来的，他们需要成圣，所以上帝用律法，这就是一个器皿，来使他们成圣，所以他们必须行出他们根据律法来行出对上帝的感恩，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五十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它是属灵上的一个成熟。所以不仅是上帝他借着福音做他称义的工作，他也借着福音律法来做他成为他的子民做成圣的工作。所以还有第三点，这个重要的五十在旧约里面，让我们想到不仅仅是那个宴席日，也不仅仅是那个律法被颁布，还有就是那个禧年，当第50年对以色列人来到的时候，他们所有失去的东西都要被归还，所有的奴隶都必须被释放，所以第五十是一个收回的，这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但你去想一下，我们在天堂里面失去了一切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心，我们有一个坏的记录，所以我们失去了一切。但是当时间成熟的时候，上帝道成肉身，耶稣来了，他完完全全完美的遵行了这个律法，所以他可以去消除那些亚当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帝可以自由的完完全全的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被救赎。所以父他在天堂里面，他没有恩典的接受了亚当和夏娃。耶稣他也在一个成熟的时间来到了伯利恒，所以现在圣灵也回到了我们当中，这样这个教会可以接收这整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能够收回那些我们在天堂所失去的一切东西。所以五旬节又被称作禧年的一个宴席，上帝完完全全的把它赐给了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当你把这三个合为一体的时候，你会理解为什么上帝在他神圣的带领当中，又等待了10天才赐下了圣灵。40是考验的日子，50是完整的日子。所以在这40天当中，上帝试验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教导。然后在10天之后，当完整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把他的圣灵赐下，他把这个启示让人们能够看到。所以，当五旬节完完全全的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就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就看到我们上帝是一个蛮有规律的上帝，这是非常美的。上帝的时间总是准确的、完美的，上帝的时间总是最好的。我们总是很快的感受到不耐心，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电脑上有那么一两个小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不耐心。但是你去看上帝的时间，他是蛮有恩典的，是对的。 它总是准准确确的到来，它不会早也不会晚，它完整的，它准确的知道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什么时候需要它，你怎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它，你需要什么。所以你去想这是不是对的？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当你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你不会理解为什么，但是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上帝他不会犯错，在我的喜乐里面，在我的痛苦里面，在我的荣耀，在我的繁华，在我的试炼里面，每一件事情里面，上帝的时间总是最完美的。你去思想这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水果，在它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去吃它的时候，在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它是不好吃的。所以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只有15分钟去吃这个香蕉，要么就是太熟了，要么太生了。所以我的点是说，有一个时间是这个香蕉吃起来是刚刚好的。那你吃的不对的时候，如果你吃的太早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吃起来很奇怪，但是你吃太晚的话呢，又太甜。所以，我们上帝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在他子民里面能够做成熟的工的一个上帝。所以去思想上帝的时候是这样的丰富，上帝在你每一个方面。他带你到那个对的地方，对的时间，他用他的恩典，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个地方，能够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让你能够被救，他也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位置，能够让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给你，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圣灵被浇灌的方式，就是圣灵怎样的被浇灌。所以第一点你会看到我们的经文说，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120个聚集在一起等待的门徒。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分开？当你在等待一个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分成不同的组，是不是？上一周我们在我们自己心中看到，在一个飞机场的时候，有一些人想要上飞机，然后呢，这个飞机已经关上门了，然后他刚到那个地方，门就关上了。但是所以他们没有上到飞机，有一些人因为来得太晚了，所以他们在喊，然后你看这里就有些人上了，有些没上，就是会有分成不同的组。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120个人聚集在一起等待了10天，但是他们没有分开，他们所有的都聚集在一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等待当中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他们在等待主。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当这个教会充满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人，当我们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这对教会来说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会让这个教会分裂。但是当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让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话语。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这里就会有合一，就不会有抱怨，你就不会对别人有批评，我们就会有合一，因为我们在等待上帝，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是的，当然，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需要用马太福音18章的那些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精神上 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等待上帝。当我们在公开的敬拜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分开，我们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合一的。在这120个人，他们是一个例子，他们在教会的，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是一个榜样。这使我想到了约翰，他在服侍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历史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走了，他要走上那个讲台，他没有办法再讲很长的讲道了。然后他看着他的那些孩子们，他说：“小子们呐，爱爱彼此，你们要合一，你看到了吗？要彼此相爱，支持。”建造，为彼此祷告，以你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这是以上帝为中心，可以做到。然后，这使上帝能够合一，能够去祷告，能够去赞美。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我们要在赞美，要在祷告当中合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美的事情，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是在整个使徒行传被显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头，我们会看到，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去期待上帝的时候，突然。当五旬节的时间完整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所以，当主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从天上到地上的时候，他带着神圣的恩典。恩典的泉源在流淌，然后人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从天上而来的声音，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他们聋了耳朵，现在能听到，他们收到了耳朵，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他们可以听到，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被赐予了一个可以听到的耳朵和一个能愿意相信的心。因为这个声音是从天上而来的，它是带着能量，它带着力量而来的。它从天上借着话语，借着讲道，借着祷告，借着恩典的管道来到人们的心里。是的，这是超自然的一个现象。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会听到一个大风吹过，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其实上帝他的是更加安静的说的，但是他会充满我们的心。那么看这个风这个词，实际上在希伯来书，希伯来语里面是灵的这个词，所以这个风它是上帝的呼吸是。是这样的一个灵，耶稣他在他的他在地上的服饰上都是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风它是圣灵的同义词，所以就是圣灵也被浇灌在了教会里面。然后路加他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很突然的，也有时候呢，它是循序渐进的。但是即使它是循序渐进的工作的，我们的心也会被破碎，我们会成为 上帝恩典的接收者，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有的攻击，我们会失去我们自己的义。所以，如果不给我耶稣的话，我会死的。这样的话会从我们的嘴里说出来，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圣灵还是会突然的来到我们的心中。我还要再讲一个例子，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会困惑，有些人觉得他会想，会找一个那一天，他是那准确的那一天他是重生的。有些人可以找到这一天，有些人不可以。你去思想那些快要死的人，孩子们，有些人突然的就死了，是不是？就像一个交通事故，他们就没了。有些人呢是非常的慢的，循序渐进的死去的。有些人可能在一年当中、两年当中，他们在慢慢的死去。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渐渐的死去，但是他们循序渐进的一点点的靠近那个约旦河，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当他们的爱人告诉一个，他们去叫牧师告诉他们的爱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他们期待的，但是当他们突然就死了，还是会让人感到突然。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平安当中，常常都是非常突然的。但有可能呢，圣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改变我们的心，但是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的突然，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突然就从那黑暗的世界来到了在基督里面的喜乐。那么我们的经文在对比这个，就把这个圣灵的救赎工作去比作在吹的大风还有火焰的舌头。那么火和风做什么呢？实际上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毁灭，不是吗？孩子们，你们知道风可以变成非常的强壮，你去思想那个龙卷风、暴风，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吹倒一个树，就在几个星期之前，那个风在吹的时候，你记得吧？就是那个树都被折断了。那20年前种的那个树，它突然就倒了。我们知道那个树没有问题，是因为它倒了，是因为那个风非常的有力量。我们也知道火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毁灭整个房子。所以圣灵它被比作一个火焰，它是上帝的风，上帝的呼吸，他们可以摧毁你所有的意，把你自己的希望在一瞬间当中全部毁灭。它可以向你显现，让你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有谁能做？你知道什么是对上帝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让你失去自己的所有的意，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地方，是让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让福音在你里面工作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它是一个很自由的工作，就好像风一样。所以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从哪来的，它要去哪里去。所以孩子们，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风，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它存在的，你能感受到它的力量。这就是当你被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然你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在你的灵里面 所做的工作，因为你知道，你看到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败坏是这样的真实。你说，哦，我是这样的一个腐败的人，我所有的意义都好像脏的脏的布，所以这个火，这个风，它也净化了我们，它不仅仅是毁灭了我们，它也使我们身上的许许多多东西成圣。所以在之前有一个故事，在英国的一个城堡，在很多在被封闭很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了，然后也被打开了，然后人们把门打开，他们进到地下室里面，他们说，哦，这是没有办法相信的。他说他必须盖住他自己的嘴巴和鼻子，因为这里下太臭了，这太糟糕了。所以你看到，科学会告诉你，如果在世上没有风，这个地球没有办法生存很久。我们需要风，因为风它不仅仅是毁灭，但是风它也洁净，它也净化我们。所以在五旬节当中的时候，这个风它也净化了那120个人，他们已经被归正，他们已经被救赎了，他们感受到了圣灵，但是现在他们的心又一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所罗门这个祷告的时候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风带来了洁净，所有那些罪，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事情，基督把这一切都消灭了。他做了那些亚当没有做的事情，他把自己向我们显现，就像风一样，他把我们洁净，然后我们去爱他，我们去珍惜他，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圣灵救赎我们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件事情，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他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义，然后我们在他里面找到了生命。是这样的神奇，这个风充满了整个屋子，充满了整个人，充满了整个信徒的心，会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所以当这个圣灵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他拯救了马拿西，他拯救了亚当，他拯救了巴迪买，这是多么美的，多么神圣的一个净化的风，它毁灭我们自己，但是又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建造。然后还有就是有火焰的舌头充满了他们每一个人，充满了他们的房子，借着圣灵充满了他们，是火，是的。它毁灭，但是火也可以治愈，也可以洁净。所以约伯他说，当上帝在火里面试验我的时候，我会像金子一样洁净。还有圣经上也有许许多多人，他经历了火，他们也变得更加的洁净。所以火可以洁净，我们期待，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被上帝的火所毁灭，但是当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那个火焰就这样的温暖了我们的灵魂，融化了我们的灵魂，净化了我们的灵魂，这样我们就会经历那个，难道我们的心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 哦，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工作，圣灵，他借着火，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显现，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孩子们，你们感受到了那个被火毁灭，但是又被火治愈，又被洁净。又被风净化，圣灵把基督带给我们，所以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些真真实实生活的人身上。圣灵把自己浇灌在众人里面，这个我们会在第三点思考。所以风和火是圣灵的标志，它怎样的也是一个标志着它怎样在上帝的名中工作。然后我们的经文也说了一些额外的东西，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他自己。所以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让我给你5个点。第一点，他们经历了圣灵的祝福。就是那个燃烧的火。他们被成圣和称义的祝福所充满。第二点，他们不仅仅是被圣灵的祝福充满，他们也被圣灵的果实所充满。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读到，爱、平安、和平、忍耐、仁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在早期的新约教会里面，还有第三点，他们也被圣灵的特殊的恩赐充满，他们可以去说其他国家的方言，所以这个话语它在希腊的一个词当中代表着清晰的，所以孩子们，你在学校里面去学另一个语言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学习那个语言，然后你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这个语言。但是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当他们有恩赐的时候，他们可以清晰的说出这些话语，这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奇迹。所以，当福音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圣经已经被写完的时候，上帝就会带走这个恩赐。这样使这个话语使圣经成为第一，他们需要去学习的成为中心。第四点呢，他们不仅仅是被祝福充满，被恩赐充满，他们被果实充满，他们也被圣灵的救赎之功所充满。这使他们来到基督面前，让他们知道。那样的一个救主，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里面就看到，让我看到自己的痛苦，让我看到自己背疚，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感恩，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被圣灵自己充满。圣灵他自己，他们感受到了，主日26，圣灵他亲自的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所以这远远超过救赎的好处， 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同住者，这远远的超过那些基督所赐给我的那些启示。这时，就是以马内利的耶稣可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手臂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圣灵，圣灵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们知道约翰·欧文他写了一个400多页的书来关于这个事情，他用他讲了个人的方式。怎样的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感受到了五旬节的完美完整。这不是意味着圣灵在之前没有与他们同在，但是这在这一天，他们经历了圣灵完完全全的，他们被圣灵的印记所充满，圣灵的印记在他们身上，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6章23节说，父神为他封印了。所以去经历耶稣所说的那个圣灵会使你们有自由，你们会有自由。去感受父的心，去感受那个子他为我们服侍的心，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心。他们可以喜乐，因为耶稣到了天上，做了我们的代祷者，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还有圣灵，就是我们的安慰者。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能够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这上面所休息，在他自己里面的三位一体的本性，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爱。圣灵就是给予，就是在主日26章所说的，圣灵赐给了我，在我里面与我同在，所以我的身体灵魂都被圣灵充满，可以做上帝的殿，所以我可以降服在上帝面前，所以我整个人都要做上帝的，都要服侍，都要交给上帝，所以我不仅仅是用我的身体来做，不仅仅是用我的身体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是当圣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想要用圣洁的方式来活，我想要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活，我要完完全全的属于耶稣，我想要圣灵在我里面，我想要那完整的五旬节想要每一天的在这世界里面死去，我想要在基督里面活，我想要活出完整的基督，这就是五旬节，他们被圣灵所充满。这是你的生活吗？这是你的生命吗？你每天的在自己里面死去吗？就好像保罗说的，你在跟随上帝吗？你在追求圣洁吗？你在向那个。你在用你的生命活像基督吗？我们必须去思考，去寻求圣灵他在五旬节 所做的工，我们每天要在自己里面死去，我们要去向上帝活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去跟随上帝。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严肃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去渴望。所以他可以与我们同在，他可以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去反射他的圣洁，不仅仅是反射父神他与我们分享的那些特性，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也要被更加的圣洁。你让这个成为你的祷告，主啊，你的灵充满我自己，阿门。我们大能的上帝，我们这样的感谢你，感谢五旬节，感谢你的完整的工作，感谢你救赎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持续的被救，感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有一天能够来到那三位一体的上帝面前，能够在基督的血里面被洗，能够圣洁，能够相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能够找到永生，那个我们的审判者也是我们的救赎者。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救赎之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宗教也会是虚空。主啊，求你的自己来充满我们，求你的祝福，求你的恩赐，求你的做工充满我们，还有你自己也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头脑、身体、灵魂能够成为圣灵的殿，帮助我们去奔跑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能够看向基督，那个我们信的作者和完成者，主啊，求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被圣灵所拯救。求你在今天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今天下午的华语的讲道，还有那个主日学，还有主啊，求你各样恩典的管道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聚集在这里，求你与整个教会同在，帮助这个教会能够，接受那些要被安利的，求你让这些你的子民能够真真正正的被圣灵同在，充满。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